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德瓦日阴沉地看了查尔斯·达尔内一眼，然后便坚持沉默，继续往前走。他想这样陷入沉默越深，要他略微软化的希望便越少。也许那是达尔内的想法，因此达尔内赶快说：
我必须通知现在在巴黎的一位绅士，他是泰尔森银行的罗尔先生，告诉他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已经被投入了拉普斯监狱，不加评论。这事儿对我极为重要，我想这一点你比我更明白。公民，你能设法办到吗？
德瓦日固执地回答说：
我不能替你办任何事，我只对我的国家和人民尽义务。我发过誓要为他们工作，反对你们，我不愿意为你们办任何事。
查尔斯·达尔内感到再恳求他已经是枉费心机，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伤害，于是他们就默默地走着。查尔斯不能不感到，老百姓对押着囚犯在街上走已经是习以为常，连孩子们也几乎都没有注意他。几个过路人转过脑袋看了看，几个人向他摇晃着手指头，表示他是个贵族。衣着考究的人进监狱，已经不比穿着工装的工人上工厂更为罕见了。在他们经过的一条狭窄、黑暗和肮脏的街道上，有一个激动的演说家站在板凳上，向激动的听众讲述着国王和王族对人民犯下的罪恶。达尔内从那人嘴里听到的几句话里，第一次知道了国王已经被软禁，各国使节已经离开巴黎，除了在波维之外，他在路上什么消息也没听到过。护卫队和普遍的警惕把他完全孤立了。他现在当然知道，自己所陷入的危险要比他离开英国的时候严重的多，也当然知道周围的危险正在迅速的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他不能不承认，当初要是能够做几天的预测，他也许就不会来了。其实他从刚才的情况推测所产生的担心，还远不如后来的实情那么严重。前途虽然险恶，毕竟还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所以还糊里糊涂地抱着希望。只等时针再转上几圈，那历时几天几夜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将给收获季节涂上一个巨大的血印。那才是远远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呢，就有如十万年前的事情一样。对那新生的锋利的女儿断头台，那个时候他还几乎连名字也不知道，一般的老百姓也不知道。那马上就要出现的恐怖活动，也许连后来参与的人也还难以想象。温和的心灵即使做最阴暗的估计，也很难猜想出那样的局面。
达尔内很担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受到痛苦，会跟妻女惨痛分离，甚至认为那已经无法避免。可是更进一步，他却再无明显的畏惧。他就是怀着这样的难堪的不安来到了拉夫斯监狱，进入了阴森的监狱大院的。一个面目浮肿的人打开了一道结实的小门，德瓦日把外逃分子埃弗雷蒙德交给了他。面部浮肿的人叫道：
哦，见鬼，外逃分子怎么这么多呀？
德瓦日没有理会他的叫喊，取了收条，带着他的两个爱国者伙伴走掉了。典狱长单独跟他的妻子在一起的时候说道：
哈，我想再说一遍，真他妈见鬼，还要送来多少呀？
典狱长的老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只说了一句，要有耐心，亲爱的。他按铃叫来的三个看守都响应这种情绪，一个说，因为热爱自己呗。在那样的地方做出这样的结论，可真是有些不伦不类。拉夫斯监狱是一个阴森森的地方，黑暗肮脏，因为肮脏到处散发着难闻的可怕的臭气。由于管理不善，竟然会那么快就把全监狱都弄得那么臭，可真是奇特。典狱长看着公文嘟哝说，
又是逆号，好像我这儿还没胀破似的。
他把公文怒气冲冲地往卷宗里一贴，查尔斯·达尔内只好等了半个钟头让他消气。达尔内有时候在那有拱门的十分牢固的屋子里踱踱步，有时候在一个石头座位上休息休息。总之，他无法在那位长官和那位长官的部下的记忆里产生印象。终于，这位长官拿起了钥匙串，
来，跟我来，外逃分子。
在牢狱凄清的微光中，达尔内的新负责人陪着他走过了走廊和台阶，几道门在他们身后哐哐地关上。最终，他们走到了一个有着低矮的拱顶的屋子，屋子里满是男男女女的囚犯。女囚犯们坐在一张长桌边，看书、写字、打毛线、缝纫和刺绣。大部分男囚犯则站在椅子后面，或者是在屋子里踱步。由于把囚犯跟可耻的罪恶和羞辱本能的做了联想，新来的人在人群面前畏缩了。但是，在他那离奇的长途跋涉之后，却出现了最离奇的经历。那些人立即全都站了起来，用那个时代最彬彬有礼的态度和生活中最迷人的风雅与礼仪接待了他。监狱的幽暗和监狱的行为奇怪地笼罩了人们优雅的动作，使他在与之不相称的肮脏和痛苦的环境中显得不像是在人间。查尔斯·达尔内仿佛是进入了死人的行列，满眼都是幽灵，美丽的幽灵，庄严的幽灵，高雅的幽灵，浮华的幽灵，机智的幽灵，青年的幽灵，老年的幽灵，全都在荒凉的河岸上听候处置，全都向他转过因为死亡而变了样的眼睛。难道他们是死了才来到这儿的？他一时吓呆了，站着一动也不动。站在他身边的典狱长和行动着的看守，在一般执行任务的时候，虽然也还算是看得过去，但是跟这些悲伤的母亲和妙龄的女儿一对比，跟芳姿绰约的佳丽、年轻的少妇和受过优秀教养的成熟的妇女等人的幽灵一对比，就显得异常的粗鄙。在达尔内一切的经历之中，这个充满了幽暗身影的场面使他的沧桑之感达到了极点。毫无疑问，这些全都是幽灵。毫无疑问，那漫长的荒唐旅行不过是一种日益加重的沉疴，是他带着他到了这阴暗的地方的。一个气派谈吐都雍容华贵的先生走上前来，
我以在此相逢的不幸的伙伴们的名义，荣幸的欢迎您来到拉夫斯，并且对你因为受到灾祸落入了我们的行列深表慰问，但愿您早日化险为夷。在其他的场合，如果是打听您的姓氏和情况，恐怕过于冒昧，但是在这儿是不是有所不同呢？
查尔斯·达尔内集中起注意力，字斟句酌地做了回答。 那个人一面望着在屋子里走动的典狱长，一面说：“
但愿您不是密号。”
啊，我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但我听见他们这样叫我来着。
哦，太不幸了，太遗憾了。不过要有勇气，我们这里有几个人起初也是密号，可是不久也就改变了。我遗憾地转告诸位，密号。
一阵窃窃私语表示着同情。查尔斯·达尔内穿过屋子，来到了一道铁栅栏门前，典狱长已经在那儿等候。这时候，许多的声音向他表示良好的祝愿和鼓励，其中妇女们轻柔的关切声最为明显。他在铁栅栏门前转过身子，表示衷心的感谢。铁栅门在典狱长的手下关上了，幽灵们从此在他的眼里永远消失。小门通向一道上行的石梯，他们一共走了40多步。典狱长打开一道低矮的黑门，他们进入了一个孤立的囚室，那儿又冷又潮湿，寒气袭人，却并不黑暗。典狱长说：“
啊，你的牢房。”“
我为什么要单独监禁呢？”“
呵，我怎么知道？
我能买笔、墨水和纸吗？”“
给我的命运中没有这一条，不过会有人来探望你的。那时候你可以提出要求，现在嘛，你可以买食物，但是别的你不能买。”
牢房里有一张椅子，一张桌子，还有一床草席。典狱长在出门前对这些东西和四堵墙壁做了一般的检查。这时候，面对着他靠在墙上的囚犯的心里忽然闪过一种飘忽的幻想，那典狱长面部浮肿，全身浮肿，肿得吓人，像一个淹死的泡胀的尸体。典狱长离开之后，这囚犯仍然飘飘忽忽地想着：“
我也好像是死了，扔在这儿了。死去之后，身子就跟这些爬来爬去的活物为伍。哦，这就是死的第一种状态吧。”
囚犯在牢房里走来走去，数着步子：“
五步长，四步半宽；五步长，四步半宽；五步长，四步半宽。”
城市的怒吼像捂住的鼓声，夹杂着阵阵狂呼传来。他做过鞋，他做过鞋，他做过鞋。囚徒继续丈量着，只是加快了步伐，想让他的心灵跟着身子一起回避那重复的话。种种凌乱的思想从心的深处跳了出来，翻腾起伏。囚犯越走越快，他顽强地记着数，记着数。城市的吼声有了变化，可仍然像捂着的鼓隆隆的响。但是在升起的声浪中，他听见熟悉的声音在哭嚎。
本书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英国长篇小说《双城记》正在播出。
埃尔森银行设在巴黎圣日耳曼区。 是一幢大厦的侧翼，由一个院落和外面相连，用一堵高墙和一道结实的门跟街道隔断。这幢大厦原本属于一个大贵族，他原先住在这儿，是避难的时候穿上他家厨师的衣服越过边界逃掉的。现在他已经成了个逃避着猎人追捕的野兽，可是在他轮回转世之前，他却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当初要用四个精壮汉子给他的嘴准备巧克力的大人。刚才提到的那位厨师的服饰还不算在内。大人逃掉了，那四个精壮大汉便已时刻准备好心甘情愿地割开大人的喉咙来清洗拿过他高薪的罪行，那是要奉献到曙光中的共和国祭坛上去的，统一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大人的住宅当初只是暂时查封，后来就没收了，因为形势发展极快，一个法令跟着一个法令迅猛地下达。到了秋季九月三号的夜里，执行法律的爱国者委员们已经占据了大人的大厦，给他挂上了三色的徽记，在华美的大厅里喝着白兰地。
如果在伦敦的泰尔森银行有了一幢巴黎的泰尔森银行那样的大厦，那是会气得负责人发疯，在报纸上弄得他声名狼藉的。因为银行的院子里要是有了栽着橘树的箱子，柜台的头顶上要是有了长着翅膀的小爱神，那责任感强烈而且极重体面的不列颠负责人将如何解释呢？可是那些东西又是的确存在的。泰尔森把小爱神用白粉涂掉了，但是天花板上还有一个小爱神穿着凉爽的薄衣服，从早到晚看着银钱。这个异教徒娃娃和他身后的挂了帷幔的神龛，嵌在墙壁里的镜子，还有那些年龄不算太大，稍受诱惑就在公共场合跳舞的职员，要是在伦敦的龙巴迪街，难免会弄得银行破产。可是法国的泰尔森银行尽管有着这些东西，却照常生意兴隆。只要时局平静，是不会有人见了就大惊小怪地抽走存款的。那么今后哪些钱会从泰尔森银行取走，哪些钱会永远留在那儿再也没有人想起，哪些金银器皿和珠宝饰物会在泰尔森的仓库里失去光泽，而他的寄存人则在监牢里憔悴或者是横死，有多少泰尔森银行的账目在人世会无法结算，只好转到另一个世界去处理，那天晚上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加维斯·罗瑞先生也说不清楚。他怀着这些问题苦苦思索了许久，他坐在新燃起的木柴火边，他那诚实而勇敢的面庞上有一种阴影，那阴影比头顶上摇晃的灯光所能投射的，比屋里一切所能扭曲反射的都要深沉，那是恐怖的阴影。
罗瑞先生在银行里住了几间房，他对银行当局的忠诚使他变成了银行的一部分，就像一株结实的常春藤。偶然的机会使他们从爱国者那儿对大厦主楼的占领获得了某种保障，但是耿直的老人对此却从不寄予希望。院落对面的游廊下有一个宽大的停车场，那位大员的几部马车居然还停在那儿，两根廊柱上固定有两只火炬，正火光熊熊地燃烧着。火光下面的空地上有一个巨大的磨刀石，那东西草草安装，似乎是从附近的铁匠铺或者是其他车间匆匆搬来的。罗瑞先生站起身来望着窗外，看到这些无害的东西不禁打了个寒战， 又回到了炉火边的座位上去。他原先不但打开了玻璃窗，而且打开了外面的横格百叶窗。这时他又把两层窗户都关上，他已经冻得全身发抖了。
高大的墙与结实的门外传来了城市常有的嗡嗡之声，偶然插进一种难以描述的铃声，那铃声妖异诡气，仿佛是某种性质特别的反常的东西正往天上飞升。罗瑞先生交叉着双手说：“
啊，感谢上帝！幸好我在这个可怕的城市里没有亲人。愿上帝怜惜危险中的人们吧。”
而大门的门铃却立即响了，他想是那些人回来了，于是他便坐在那儿静听。可是并没有他所预料的冲进院子的喧嚣声，那大门反倒是砰的一声关上了，一切又归于平静。心里的紧张与害怕刺激了他，使他为银行担起心来。形势的巨变自然会令人担心，也使人紧张害怕。不过他那地方倒是门卫森严，他站了起来，想去找保卫大楼的可靠的人。这时候他的门却突然开了，闯进了两个人。一见来人，他大吃一惊，倒退了回来。是 Lucy 和他的父亲。 Lucy 向他伸出了双臂，脸上带着常有的集中而紧张的真诚，仿佛是造物主有意印到他的脸上，要他在这个生命的重要关头表现出力量似的。罗瑞先生弄糊涂了，喘不过气来。
这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了？ Lucy, Manette, 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到这儿来了？是怎么回事？
Lucy 脸色苍白，神情慌张，死死地盯住罗瑞的脸，在他的怀里喘着气，求着他：“
哦，亲爱的朋友，我的丈夫！”“
你的丈夫 ？”Lucy。
“是吧，查尔斯。”“
查尔斯，查尔斯怎么了？”“
查尔斯在这儿。”“
什么？在这儿？在巴黎？”“
对，他到这儿好几天了，有三四天吧，我不知道是几天，我心里太乱了。有一桩善行使他不辞而别来到了这儿，他在城门边给逮住了，送到牢里去了。”“
哦，天哪！”
老人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大叫。几乎同时，大门的门铃再次响了，一阵喧嚣的脚步声和话语声冲进了院子。医生转身向着窗户问道：“
这儿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这么闹腾？”
罗瑞先生叫道：“
哦，别看，别看外面，马奈特先生，有生命危险，别碰了百叶窗。”
刚才播出。